像我一上来你们就有点特别的惊奇。如果你们惊奇的话，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牧师讲道是不是非得穿西装？真是，这个，所以今天早上我一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可能这个是我是好像望下去，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新年都到了，你们怎么回事？没有点感觉呢？哎呀，真是。其实这身衣服呢是有来历的，有原因的啊。好几年前有一次，这个也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要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的这个办公室的干事呢，就给我打电话说：“牧师，请你记得礼拜天来的时候穿唐装。”我说：“哎呦，糟糕了，我没有哎。”你知道吗？没有唐装啊，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四处去借，我说谁家有唐装？借的还得差不多得合身的哈，所以勉强弄了一个不太合身的唐装就去了。一去了以后麻烦了，那个教会的人呢哈，从牧师到下边什么人都穿着唐装，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的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一说不行啊，自己得有一身，所以后来有一次呢，我就回去的时候我就哎不行，一定要买一身，所以就买了一身。所以一年穿一次，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今天穿呢？因为下礼拜不是我讲道，下礼拜是过年，但是下礼拜不是我，所以没有机会。那怎么办？那现在就赶紧穿，好，哎，这个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希望。咱们那个下礼拜我看看你们哈是怎么样的。刚才啊，主席已经读过今天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特别讲到了一件事，就是彼得被邀请到一个外邦人家里去传福音。这个宣教。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你知道宣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我说的是这个教会的宣教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外邦的使徒保罗开始的，不是。很多人一说啊，宣教是外邦的使徒保罗，他后来去到别的地方传福音，他就是开始了。No， 错了。你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就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开始的。这个开始不是他自己要开始的，是谁让他开始的？是神让他开始的。所以我今天给一个题目，再没有分别。你这是人呢，住在一起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下边一句话是什么？人以群分。所以你我们在美国这会儿，你就特别注意这种情况，是不是？哎，长相差不多的怎么样？大家就凑在一起。哎，是这样的。你像我们的孩子哈，在小学的时候他没感觉，他一进中学了就开始有感觉了。哎，你看他那个朋友都是那个长得差不多的，啊，就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差不多同一个那个长相的，哎，就凑在一起了，这自然而然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相聚在一起，开始做朋友，越聊越开心，都是什么原因？都是共同的语言，对吧？还有什么？共同的背景，啊。那我们在中国人凑在一起还要共同的什么小吃，哎，一想到小吃，哎呀呵，那个地方啊小吃好吃的不得了，哎，就来了，大家就凑在一起。所以人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样？人以群分。你不要以为在我们教会里就没有人以群分，照样分。所以 你看这个新朋友一来了以后就问，哎呀，请问你是哪里人，对吧？哦，你跟我同乡，哎呀，太好了。你看就立刻就开始拉近关系。当然拉近关系是好事，但是人太过一群分的时候可能问题很大。因为人分隔就有很容易产生很多的隔阂，有很多的障碍。所以人真的彼此接纳，就是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事。就说我们今天这个突然间有几个不同种族的人跑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开始都开始有点感觉，有点特别。接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开始了真正的宣教，这个宣教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开始的。可以说教会第一次宣教向外邦人的宣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这个宣教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就是什么？是分别。为什么？这个东西就要从这个以犹太人的这个律法里面开始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有很大的分别？如果你读过摩西的律法书，这个律法书不太好读，为什么呢？那里边一大堆的这个条令，先说吃的东西，是那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吃。哇，你读完了以后你就开始糊涂了。哎呀，到底什么可以吃？不像我们中国人怎么样，什么都可以吃啊。他们说四条腿的是什么不可以吃啊？桌子不可以吃啊，这什么都吃啊。那不用说了哈。哎，但是不行，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是不可以吃，那不可以吃，这不可以吃。不但不可以吃，还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做，还有很多规定，跟外邦人的交往，还有那个规定，这个规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不可以通婚。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分别。结果你知道这个规定到后来到耶稣的时代演变成什么？犹太人连去外邦人家做客都不可以。所以要有什么事儿，站在外边谈，还不能进了外邦人家，因为进了外邦人家就被污秽了。所以他们的分别非常的强烈。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分别？分别的目的是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的律法为什么要这样？这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因为圣经里没有解释的非常清楚，只是给他们那么多规条。后人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好像神让以色列人天天过日子的时候记得一件事，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跟不信神的是有区别的。每天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想说，哦，我是神的儿女，我吃饭都要跟别人不一样。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因为吃饭是每一天的事，所以不要跟外邦人一样，不要通婚。是什么原因？因为一通婚就把娘家的什么东西都给带到你家来了。为什么？什么东西啊？拜偶像，偶像的敬拜很容易带来很多的风俗习惯，大家就开始融合。不光是一般的吃的问题，生存习惯，还包括信仰。所以神跟他的子民要求有分别，分别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神让神的子民跟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有分别，分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的子民 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分别的目的。当然了，分别久了，突然间他们觉得好像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就变得了有一种的骄傲感，有一种的优越感，结果以色列人就看那些外邦人，就觉得他们好像不如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神跟他们有立约，他们有祖宗的血统，所以他们特别一点。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每一天有分别，分别就是提醒，提醒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这个据说有一个州长的女儿，在美国州长的女儿，这个故事呢，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不是现在，现在都没这事儿了。这个以前的州长呢，那个权力特别大，啊，那权力特别大呢，就签署很多法令呢，规定都特别严格。这个州长呢，这个曾经签署过法令，说在学校，公立学校里边，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包括不可以奇装异服，包括不可以那个头发染成什么颜色。啊，一定要原色。啊，完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正在青少年那个叛逆期，是吧？这个他就看着就不高兴了。哇，大街上那些孩子们，啊，穿的那衣服，当然不敢上学的时候穿了，啊，奇装异服，怪了怪气的，哎，看着就挺特别。还有些人的头发哈，这个弄的那个什么啊，头发不敢染，最后怎么那戴上假的，啊，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完了，这个女儿呢，就看着就很想学，她刚想有点动作，她的父亲就看见了，不允许，啊，就盯得很紧。完了，去学校的时候呢，学校他父亲的这个规定也把他们学校弄得很严格，那个老师们天天就站在门口那看着每一个人进来。所以这个女儿就特别的生气，有一天她就跑到州长的办公室，对她的父亲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我就不可以？州长看着她，就问她，他说，请问你是谁的女儿？她说，当然了，我是州长的女儿。这有点骄傲啊。州长就对她说，州长的女儿是参与制定风气和改变风气的。州长的女儿不是顺从风气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按着天父的要求生活，活出他儿女的样子来。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个社会，我们不是应该在这个社会里面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与世俗分别，不是与人隔绝。相信神的人应该与人相处，带着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与人相处。这个出现麻烦了。第一代的使徒们传福音只向犹太人传，你去看第一代的信徒里边，即使有外邦人信主了，也是入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你看，这他们只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结果神的启示就临到了彼得。彼得正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哎，那个房顶不是那个我们那个江南的那个尖屋顶哈， 有的人建屋顶，他怎么上去，还得要骑在那个啊那个屋脊上，那不是这么样的了。那个中东地区不下雨特别少，啊，下雨特别少呢，它这个屋顶都是平的，所以有一点点斜度就可以了。那旁边呢，一般因为平屋顶呢，他们经常在上面还要晒东西啊，哈，晒粮食啊，这是经常的。所以呢，这个旁边还有这个固定做好的那个楼梯啊，他们经常上去。所以有的时候呢，上面乘凉也经常在上边。所以可能下边的人正在煮饭，热得很，所以他呢，哎，上去祷告，就在屋顶上祷告。没想到，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看到了一个什么异象？一块大布下来，四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跟他说：“起来吃。”刚才我讲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那不能吃，这不能吃。哈，你要好好在这，不知道有没有学生物的？哈，那生物学家你好好去研究，很多东西还是很麻烦的。他说分题的不能吃，什么不是不分题的是怎么能吃，还是我都有点闹不清啊，还什么反嚼的不能吃，还是不反嚼的呢啊，怎么样，反正那个麻烦。他们后来他们生物学家说，哎，有些法很不对的，他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讲的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但是犹太人非常懂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一块大布下来完了以后，神跟这个彼得说：“起来吃。你知道那块布里边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啊！哎呀，红烧肉，应该有的，因为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嘛。哎，就给他说吃。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开始高兴的，全都吃了。”但是彼得第一句话说什么？哎呀，不可以，我是犹太人，我是神的儿女，哎，不是神都说这是不洁净的，我不可以吃啊。但神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俗物啊，神给你的你怎么能够当做俗物呢？上下来几次？三次。三次的意思就是说足够多了。你一次你还说，哎呦，是不是我有点脑子有点糊涂啊？连看三次那是肯定的，绝对不是假的，所以他就闹不明白了。这个异象还不够，还有一个异象，谁的异象？哥尼流，由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当时当官的都是罗马人。当兵的各族的人都有，很多人是有的时候是奴隶，让他们当兵，当完兵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给他们自由啊。但是百夫长不是，百夫长都是那个由罗马帝国里边就是这个第一等公民啊，第一等公民就是那个罗马人，真正的血统的罗马人才可以当这个军官。百夫长就是已经很大的军官了，但是他是一个虔诚人，敬畏神，常常祷告神。你知道你常常祷告神，若有真神，我告诉你，他一定听你的祷告，一定有一天会回答你的祷告。这个人常常祷告神，敬畏神，结果怎么样？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蒙纪念了。这个圣经里没有讲他祷告什么事儿。这个我猜啊，好，我猜，因为他可能住在以色列地太久了，神的事听得多了，慢慢的对神有了解，他有一颗向往的心，也愿意做神的儿女。我相信他的祷告里边有主要的这个部分，他愿意亲近神，愿意归向神，愿意做神的儿女。 结果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神都听见了，去请彼得来，他会给你讲解这些事。两个异象同时发生，当然有前有一点前后，结果彼得在那里还在那想来想去呢，结果他就被人请了，请去要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边去讲道。彼得这个人还不错，没有说哎呦不行啊，我怎么能够去那儿呢，我去了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你没有读，我们今天读经文没有忘继续往下读，你回家了以后继续往下读，你发现他回来了以后就麻烦事大了，很多他的同伴就开始说，你为什么跑到一个外邦人家去，你知道吗，你不是光讲道，哎，那个讲完道还要住一段时间的，你起码住一两天呢，为什么，因为那个路途很遥远，到了晚上他不可能回来，那住在那儿还要吃饭的，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吗？所以那天那个桌上圣经里没有讲他到底吃的是什么，是不是有红烧肉我就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哎，因为那个哥尼流他们是什么都吃的啊，那他也没准备什么东西，你来了来了就一块吃吧，那彼得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你，做宣教士第一时间就是祷告着吃，你不要管的。哎呀，你们吃过苍蝇吗？没吃过。哎呀，我就吃过，当然没忘放到嘴里了。你说是人家给我弄了一碗饭，完了里边有一个真的苍蝇，当然已经死了，完了我就把那苍蝇拿筷子把它夹起来搁在旁边，完了继续吃，哎，继续要吃，哎，你哪可以不吃的，人家你知道吗，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你不可以不吃的，祷告吃没有事，你看我身体好得很真的，我相信彼得那一天他吃了，他吃了以后回来面对很大的挑战，哎呀不行啊，外邦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但是有天使向他们显现，神特别呼召吩咐彼得去他们的家讲道，最后彼得明白一件事，神不偏待人呐，原来各国之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其实这句话不是在新约才出现，其实这个道理在旧约里就有，有一个很著名的人也去传福音，只传了一天就转了一下，全城的人悔改，你知道是谁吧，约拿，你知道吗，那约拿他都不情不愿的，他这去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完了最后呢没办法去了，去了人神说你走三天，他就转了一圈，就出在坐在外边等着看神的审判，没想到全城的人悔改，他还不高兴，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能力给我，我向我的同胞传福音不就好了，为什么我传福音就一个人都没有，我的同胞一个都不接受，那结果他一传就都信了，神就对他说，尼尼微大城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爱世人。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喜欢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哈宣教委员会一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说了，哇这个宣教士特别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怎么样支持，那个哪个族的闹不清没听说过，不管了，哎，这种情况是 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个好，特别这个关心我们自己的人的事儿特别厉害啊。哎呦，我们的家乡里发大水了，哎呦，一定要多多祷告，对不对？那别的地方发地震了，知道一下就好了。哎，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你知道为什么独特吗？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就融到哪儿。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大规模对外族的侵略啊，这跟那个美国总统想的不太一样，他一天到晚就想着我们会强大起来就侵略他们，不会了。因为中国人特别不爱那个什么，就爱就自己的那点地儿啊，不爱往外走。那不像现在，现在人都爱出国，所以中国人从来不，中国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很容易跟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你知道吗？我研究了一下，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我发现中国人最适合做宣教士，但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里边最不愿意做宣教士的，你知道是谁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去美国印第安人的中间服侍过，有吗？没有，好像没做过哈。有的教会做，那个我自己没有去过。我去过，我问过一个教会的人，他去过，他常年去。后来印第安人就跟他们说，我们特别喜欢你们中国人来我们中间跟我们传福音讲道。后来他就问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只要有一个白人站在那台上讲道，他们听的时候那个心里就那个感觉就特别难受。但是你们中国人尤其跟我们这个印第安人长得差不太多啊，往那儿一站特亲切。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少去，有了，有那么几个教会，很少。还有好多年前我们湾区联导会曾经请过一个黑人牧师讲道，那个黑人牧师不是美国的黑人牧师，是非洲来的黑人牧师，像一群 Chinese 的牧师讲道，你知道吗？那 Chinese 的牧师他用英文讲，他就讲了很多，讲到我们这个非洲的需要，讲完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 Chinese 的牧师们来我们非洲吧。你知道吗？白人宣教士一直在我们的中间工作，但是每一次那白人一站在台上，他们在下边听的时候，那心里就有一种的那种的感觉。他说那个中国人一站那儿立刻就感觉不一样了。中国人呢，来吧。结果他呼召了半天，怎么样？没人去。哎，最近不一样了，最近非洲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好，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工作，公司派过去的，很多人开餐馆，好，很多人开始娶当地的黑人女子为妻，有了，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了，很多是基督徒，很多人现在开始建立教会。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提上日程开始讨论。其实我们应该派出我们的宣教士到那边。你不要忘记，黑人，非洲的黑人是讲英语的，很多是讲英语的。我在神学院里有一个 Chinese 的同学，那 Chinese 同学不会讲英语啊，完了被派到非洲去，最后他还没办法，他讲道讲课的时候，那个下边的学生还要 correct 他的 grammar。 最后他说没办法，不行，我还得要回来。他跑到英文的神学院里边去接受英文的神学教育，好，那就是让他的英文再好一点，还要回到非洲去。其实很多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后来到后面这一章的后半段，再没有分别。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刚开始讲到没受洗，也没按手，什么动作都没有，一开始讲到圣灵降临，哇，彼得都已经 晕过去了。哎，你知道犹太人圣灵降临的那一天祷告了好多日子，哎，大家那跪那拼命祷告，祷告着突然间大风一闪，哈，那个完了，结果呢，圣灵降临，结果犹太人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圣灵降临，他一讲不是就降了，也就是说神给外邦人的圣灵降临比他们还快。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他突然间惊讶。后来彼得被他的同伴责备的时候，他起来证明给犹太人说，我是谁？我看到了这一切以后，我能拦阻神呐？最后大家看，听完了这个彼得讲的一大堆话以后，众人沉默不语。最后有人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他们证明了以后，从此开始教会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后来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后来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起来，圣经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也就是说基督徒这个名分不是犹太人中间的信徒开始用的，是外邦人的信徒中间开始有这个称号，直到今天。因为彼得的亲身经历，神的恩典临到了外邦人的身上，所以犹太人无法阻止向外邦人传福音。今天很多的时候问题好像不太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传福音，但是不愿意在生活之中接纳他们。咱就不讲这个教会外面的不同种族了，但是其实这个我们呢，中国人很愿意自己凑在一起。好，这个我在教会久了，我也知道教会里边呢什么背景的人都有啊。这个所以当牧师呢就得要学习怎么样跟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这个我就发现有一件事，这个我也可以教给你们一点这个窍门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跟不同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你别呢一去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就天天讲，哎呀，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要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不要这么讲。哦，你们吃那个，哎呀，我们不吃，我们要吃这个。你这么讲话了以后，人家就没法跟你说话了，懂不懂？哎，你以后呢去到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尤其过年的时候跟人吃饭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讲，哎呀，请问呢，你们过年的时候吃什么？明白了吗？听别人讲，你一听别人讲你就愿意接纳别人，愿意听别人家的事，你一听别人家的，人家就高兴讲，人家高兴讲 你听完了你还学一点，并且彼此的感情就拉近了。别一天到晚只讲自己的事呀。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也是过年，正好呢那个团契同工们他们在我家里聚餐，那聚餐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里边什么人都有啊，那什么人都有，那就讲点什么东西呢？我这当牧师不能天天讲道啊，那老讲道大家也不爱听啊。我说，哎，这样吧，今天在座的什么地方人都有，每个人分享一件事。我说什么事？那就是分享你家乡在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哇，那天晚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在讲，哇，那个吃的都是从来没听过，很多东西都从来没听过的。那当然要不要吃那个就普通的那个红烧肉了哈，就不那个不说，就说那个从来没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就只有你那个地方有的。哇，每个人一讲，彼此能够接纳。其实从吃的地方就开始彼此接纳。当然了，毕竟我们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彼此接纳还是容易一点。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那个跟老外结婚的通婚的那种儿女啊，或者家人呢？啊，这吃啊不太容易。那个老外娶你家女儿的时候都说没问题 ，I love Chinese food， 对不对？完了，结果结婚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天天就是拿那个冰箱里边那个冻披萨，完了以后那热那microwave热一热就吃那个东西。这哎，那么你看这么好的东西，中国food他不要吃，他非得要吃那个东西。你说这个真的很难啊！我这个就碰见我家亲戚里有这样的，他最希望的就是跟自己家的人出去，偷偷摸摸出去吃午餐，因为吃午餐就拼命吃 Chinese food。其实从吃这种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各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其实不容易。黑人的民权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在我们美国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他是一位牧师，在60年代争取民权的时候，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演讲，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曾经里有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红色的山岗上，以前奴隶的儿子和以前奴隶主的儿子可以像兄弟那样坐在一起。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明白圣经的真理，因为他明白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再没有分别，我们真的应该彼此接纳。我们的生活的国家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有白人、黑人、亚洲人、墨西哥人，种族很多，语言很多。但是有一天我们的教会来了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和姐妹。现在我们的教会虽然都是 Chinese， 但是还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圣诞节我们在这儿有个晚会，有什么语言？广东话，还有什么？台语，还有什么话？还有国语了，当然还有英语。我想在座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话，不过人数不够多，形不成一个现实班啊。有机会咱们成个现实班，咱们也聊一聊，他唱一唱。 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讲的方言不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教育背景不一样，长相不一样，有人长得漂亮一点，有人长得像一般，有人聪明一点，有人不聪明一点，有人挣钱多一点，有人挣钱少一点。但是在教会之中，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分别。当你怀着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愿意把你所信的神分享给别人，你就可以把你所蒙受的恩典分享给别人，你就可以向别人做见证。愿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向各方各民族的人传福音，不只是在我们的华人中间。当然你要去外边传福音，先从教会开始。今年新年到了，我们能不能立定一个心志，今年最起码我要为一个我认识的人传福音，带他来教会，不用多，一个就好了，好不好？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会把极大的喜乐赐给你，因为你看到一个人生命的转变，这种喜乐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自己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也因着你就可以改变。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真的是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愿你的国度能够扩展，愿你的家中能够容纳更多不同的人。主啊，也祈求你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愿意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教会，也赐恩给我们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